好的，诗篇112呢，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敬畏耶和华的人。那么这个跟诗篇111篇呢，都是谈论敬畏耶和华。那么它也是一个离合诗体字母诗歌。那么本诗篇教导人如何过敬畏耶和华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本诗篇呢分三段哈，一个叫做敬畏耶和华的福气啊，第一节就一节，他来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原文就是哈利路亚。那么哈利路亚当然不是在字母诗的这个顺序当中了，那么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但是从那个每一个字哈，那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他们有22个句组成了十节。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么这一节圣经就标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敬畏耶和华就是喜爱遵行他命令的人。请问你喜爱他的命令吗？你喜欢他说不可奸淫吗？你喜欢他说不可偷窃吗？不可做假见证吗？不可犯奸淫吗？而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是喜欢他吗？如果你是喜欢他，那么你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如果呢，你说有点怀疑，你不是一个很直接的，那么对不起，你离敬畏耶和华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要小心，在诗篇111、112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个是在诗篇111第十节里面讲到的哈。那你要认识他，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聪明的人。所以这两篇诗篇呢，看起来可能是同一个作者啊，可能是同一个作者，因为作者不晓得是哪一位哈。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九节，他的描述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像什么，他在生活当中他做什么。第二节，他的后裔必再世必强盛，正直的人后代必要蒙福。那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讲说，他后代一定怎样一定怎样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有一个虔诚的先祖，你必然有蒙福的后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意思就是虔诚的先祖一定会把怎么样做一个虔诚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他要交给他的后代。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把神的话摩西五经好好的教导他的小孩子。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说光看这些事情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你不要忘了这个过程是要把神的话好好的教导你的小孩子，否则的话你念这些东西说这是上帝的应许，很好啊，我小孩子没有蒙福啊，那我会问你如果来问我的话，说牧师啊，这句话不是圣经讲的话吗？为什么我的小孩子没有蒙福啊？我自己很虔诚啊，那我会问你怎么教你小孩子。第三节，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仁义一定是世世代代留存下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公义的人他获财有钱财，那你不要忘了他们从小就是读圣经。这个我们中国古代也有那种家训，有没有，这个前人所说的家训就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为什么要那样子，是为了把他们家的 这一些后代子孙，你要承传这一份，就能够保有你家的荣耀、尊贵跟财富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第三节、第四节，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啊。对这一节的圣经的认知啊，我比较有自己的一个解释。在任何黑暗的环境当中，正直的人必定有光芒发出，因为他对人有恩惠、怜悯跟公义。意思就是说，正直的人在任何的地方呢，他是发光的，他在灵的里面都是发亮的，就是说在神的眼光当中，他看到这个人无论在哪里，尽管是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他还是发亮的，因为他对人有恩典、有怜悯、有公义。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五节，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这是和合本的翻译，我觉得翻译的非常的好。那新译本它是另外一种翻译，他说恩待人、借贷给别人、按公正处理自己事务的这人必享福乐。这个是另外一种的看见。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译跟它是一样，听见子跟新译本是一样的，但是呢和合本呢跟那个杨氏Young Literature 它的翻译是一样的，他把这句话跟末世的审判连在一起。为什么？他说对人有怜悯跟恩典，所以被审判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怜悯跟恩典。这句话跟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是对应的，对不对？他说你不怜悯人的就会受到不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意思就是说你在世界上的时候，如果是你是怜悯人的，那么在审判的时候神就对你怜悯。所以耶稣讲就是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将来必用什么量器来量你。所以我们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就像这一节圣经里面讲，他对人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神就对他审判的时候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如果你在世界上对人没有恩惠、没有怜悯，一点都不义，那么上帝在审判你的时候对你也丝毫没有恩典、丝毫没有怜悯，一点都不公义、不公正。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说为什么神有特别的恩宠给这个人，就是为什么对那个人好像就没有，为什么？其实神在圣经上面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一个原则，将来我们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受审判。的确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但是你的行为有没有反映出这个上帝的恩典？你的行为如果没有反映出神的恩典的话，将来上帝对你的审判会按照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如果对人不怜悯，他就不怜悯你。所以我们在看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啊，做个30秒的决志祷告你就说你上天堂了。我告诉你，这种想法要非常小心，你要特别特别特别的小心。保罗都不敢这样讲，但是在112篇第五节讲得很清楚，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意思就是说你在世界上的时候施恩与人、借贷与人，这个人事情顺利，你就可以向上帝说，上帝我在世上活的时候我是 给人家恩典的，给人家怜悯的，我借贷给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困难，那么提醒上帝，你是给人家恩典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要求神对你审判的时候给你恩典。那意思就是你在今生今世所做的行为跟你将来永生的审判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必须要说，我倾向和合本的翻译，因为比较配合第六节。为什么？第六节他说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正直的人被上帝纪念直到永远。哎，只有神能够纪念，永远纪念义人。你说这个义人必永远被纪念，意思就是上帝他来纪念，上帝的纪念这个永恒。所以为什么第五节要讲那个是审判的时候，有审判的时候义人才会被纪念到永远。所以这个第五第六节也可以说是说明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这个怜悯不是神给你的怜悯，是你怜悯人家你就向审判夸胜。所以弟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奉劝大家，你今生今世开始对人怜悯，你要去照顾弱势团体，怜悯他们，上帝纪念你的怜悯。第七节，他不怕凶恶的信息，这就是坏消息 bad news。 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就任何的坏消息，比如说新冠病毒的感染啊，像最近我们看见印度一大堆哈、啊、打仗的风声，哎，像最近我们看见耶路撒冷被这个火箭炮啊打来打去哈、啊，都不会让我们害怕，更不会说哎呀哪个地方又爆发什么疫情啊，哪个地方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吓人的，让人感到害怕。但是我们反问过一句话，你的心里面坚定依靠耶和华吗？你相不相信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你相不相信就算你得到了，神也可以医治你？你相不相信就算你得到了，神没有让你医治让你走了，你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相信吗？其实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信心的领域里面。你害怕什么？不要害怕，因为害怕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应该是敬畏耶和华。是敬畏跟害怕的希伯来字是同一个字，所以有些时候你翻译的时候要翻译成敬畏，这是对神，还有惧怕。我们可以对神敬畏，但是不要惧怕人跟事情。耶稣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那杀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正要怕他，那个怕可以讲敬畏，正要敬畏他，那就是神了、啊。只有神可以把人的灵魂给毁灭掉，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敬畏神。啊，面对这个新冠病毒，我们有很多的牧师啊，很害怕。所以啊，他们会有一些的措施啊。再次，我要再说，不要害怕。第八节，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你行得正，遵循上帝圣灵的引导，你不要害怕。 第九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好像在新约里面也被引用了。他的脚臂被高举，大有荣耀。这弟兄姐妹，施舍钱财，周济贫穷，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 ，Do it now。最后一段第十节，敌对敬畏耶和华者的人，恶人看见这些义人所做的事情，他会恼恨，要咬牙。这原文其实就是咬牙切齿，像那个啊，耶稣说那个丢到外面黑暗里面哀哭切齿，那个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就是这个字，咬牙切齿的消化 meltdown， 咬了牙然后消化了，就变成没有牙了，那就是他没有办法，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就是恶人的计划能力都要消灭，他不能够对义人攻击，这是神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我们总结，第一，敬畏耶和华的人有以下的特点，我们把前面九节关于敬畏耶和华人的生活一项一项列出来。第一个，他喜爱遵行神的命令，把敬畏神的教育给他的后代而蒙福，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诗篇里面没有说，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对于犹太人的家庭里面，这等于是必然而且是自然的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读过去以后，不晓得中间还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必然是把神的话交给小孩子，家中必定有钱财的，他们会管理，公义一定会流传到后代。那么这个公义要怎么样流传？那必然是爸爸教小孩嘛，对爸爸生活上面也是公义的嘛，对人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爸爸也要教他的小孩子怎么样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典给人，借贷给人家，他做事一定是顺利的，那么以后他在被神审判的时候必定蒙恩典的，信仰不会动摇的，不怕凶恶的坏消息，坚定倚靠神，心确定不惧怕，看到敌人遭报，他会看到敌人遭报，然后施舍钱财，周济穷累，他被必备荣耀的高举，这个荣耀的高举很可能就是永生了。所以我们知道敬畏神生活的状态是这一些。第二点，恶人对敬畏神会恼恨，恨恶义人蒙福，但是我们义人会为他祷告，我们盼望他有一天能够真实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诗篇112篇，真的让我们知道敬畏神的人他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求求你帮助我们在默想诗篇112的时候，将敬畏神的这样子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神的七灵当中最后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求主常常将敬畏耶和华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敬畏你而不怕其他的事情，我们不惧怕其他的事情，我单单敬畏我们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